亲爱的主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君王，我要向你献上我爱你的心，是你先爱了我，你为爱我，救赎我，舍弃你的性命，我就因信你而出死入生。你为爱我，你救赎了我，拿走了我铁石的心、刚硬的心、邪恶的心，给了我一颗新的心、血肉的心，能够爱你的心，能够爱人的爱。你将这爱充满在我的心中。主耶稣，我要全心的爱你，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你，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爱近人如爱我自己一样。主耶稣，求你向我显示你的爱，求你向我显示你的心，好使我能认识你，好使我能够爱慕你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一切美好的事，是你的爱使我成为今日的我，是你的爱要使我进入成全，是你的应许，你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就如同我们天上的父是一样的成全。主耶稣，求你扶持我的软弱，求你加添我力量，不再思念地上的事，而全心的思念天上的事。求你给我的盼望藏在我的心中。主耶稣，我要把你的应许、你的话深深的藏在我的心中，不管是清晨，不管是夜晚，我都要默默的思念你，想着你生命的话语，你必要使我成为一棵有如植在溪畔的树，得到你圣神活水的滋养，准时结果，枝叶不枯。主耶稣，你打开天闸，把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倾倒在这里，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充满，要充满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每一个思念，每一份情感，让我们整个的灵魂体都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得到完完全全的更新，好使我们更像主耶稣。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神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慈爱的面容，看见你救恩的手，彰显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止息的爱。我们要听见你永生的话，你的话一来到， 我们就把它吞下去。你的话要成为我们心中的欢乐，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有主真是好，有主我们就有盼望。在哥罗森书第二章那里提到了，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这一份得光荣的希望是来自于主的，是世界夺不走的，会在里面我们的内在不断地充满我们整个的心。我们带着这盼望，这盼望望得不叫人蒙羞，因为天主的爱借着所倾注的圣神已倾倒在我们的心中。这圣神是印证，就是他用圣神为印证，保证我们会得着他要应许我们的国度，他的荣耀。我们打开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天主的话是光，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他正义坦途上的光明。他的话一经解释就要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都要通达知晓。当我们通达知晓他的话，他的话就结合在我们的生命中，就要成为我们真实的经验。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上主见人在地上的罪恶重大，人心天天所思想的无非是邪恶。人心天天所思想的都是邪恶。这一个思想英文用的是 imagine， 就是想象， and intention， 就是想象跟企图。这一个想象就是在思想里想象，在情感里渴望，这企图就是意志会向着你想的那一个方向去。我们昨天也读到了创世纪第十一章，那里说天主看到他们要建一城一塔，上主说他们如今就思念这事，思想这事，用的是同一个字 imagine， imagination and intention， 就是他们想象思想跟情感都想着要做这一件得罪主的事，那么他们的企图意志也往那方向。就在底下讲一句话，就没有什么不会成功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意志往一个方向持续，他们是天天就会把这一个你想的变成了真实生出来的。我们可以这样想，为什么现在有飞机我们可以坐？在以前是没有飞机的时代，人可能会想那坐飞机会飞上去多好，继续想继续想继续想，有一天这飞机就被创造了。有很多的科技，有科学家在那边想，在那边盼望。人现在想说人很好，人是天主创造的， 天主祝福的人生的，那我们来做一个机器人，那想想想，机器人也发生了，就是撒旦给我们一些错误的种子、幼子，他要借着天主给我们的创造力而创造出来。所以他们天天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那么，这邪恶就孕育、怀孕，要生出来。上主却后悔在地上造了人，心中很是悲痛。他造的这天地，造的人，不是为了充满罪恶，而是充满良善，充满光明，充满着天主愿意我们生出来的一切的美好，他做的样样都美好，而他召叫我们与他同工，能够生出来，也就是他把这一个生育的能力给了人。如果你都不愿意生，也就不生出下一代。如果你愿意，就是跟天主的旨意配合在一起，就会生出来。而生出来的都是邪恶，天主的心非常非常的悲痛。如果我们以主的心为心，你会为此也悲痛的。圣经说，在索多玛、俄摩拉，他们犯罪。男人与男人行的丑事，女人与女人行的丑事，全城的人都在罪恶中。上主只救出了一人罗特，天主称他是义人，就是义人。我们看罗特的生命，有挺多不义的事情。他的叔叔亚伯拉罕这样的善对他。他选的都是好的，不好的给他叔叔。但是他为什么是义人？博多禄后书的理由讲，为什么天主称他为义人？就是这义人的心住在邪恶的世代里，他的心天天难受，就是这一个悲痛、悲伤，因为他不认同。如果你认同罪恶的话，你连这最起码的义都没有，就是你选择了认同撒旦的这一条路，就继续的会结出幼子，你甚至做了他的工具，他的种子，把这一个幼子播到这世界里，玷污其他的人。如果你会悲痛，你的心就可以孕育正义的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他给的这一份良善，所以因着他的悲痛，义人罗特，天主纪念他，把他从索多玛的罪恶中招致审判的那一个状况里解救出来。在罗特的时代如何，人子来临的时代也如何。所以我们起码要有这一份心，在落恶的时代如何，人子在降临的时刻也如何。义人，天主不会让公义的人跟罪恶的人一同在审判中伤亡的，因为他是公义的天主。天主很是悲痛，上主于是说：“我要将我所造的人，连人带兽。”爬虫和天空的飞鸟都由地面上消灭，这一个集体行恶，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最后的底线。天主不要我们联合在一起，一起犯罪，唯有落恶在上主的眼中蒙受恩爱，唯有落恶，落恶这次。叫做安息，就是他能够安息在这一个败坏的时代中， 他有平安。我们的平安是主耶稣基督给的，世界夺不走的。你要学习着把你的心向主敞开，主啊，我有担心，我交给你，求你给我你的平安，来固守我的心思念虑。因为天国有一个特质，叫做平安的特质。我们就是预先想象，我是在他的国度里，好平安哦，好平安。这世界的败坏不能进到天上他的国度里，也不能上到他的宝座，做些什么？若恶就是安息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叫做安慰，安慰就是他从天主那里得到了安慰。他也安慰了天主的心，因为毕竟有一个人不以此事同化，他的心并不思念这些邪恶，他的企图并不想要往邪恶的路上流人的血，他是爱主的，也得到主给他的平安。主给他的安慰，他也在和平的君王里也安慰了主的心。以下是若厄的小死。若厄是他同时代唯一正义齐全的人，常同天主往来，唯一的一个正义齐全。义人是因信德生活的。主说他是正义齐全。是一个成全的义人，义人是因信德而生活的，就是活在信心中。信心是建立在天主的话语里，就是不断的把天主的话语承受，变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向着天主祈求。义人恳切的祈祷大有功效，就是我们必须要因信称义。因信诚义，就是建立在天主的话上。我们若是一个义人，我们得救是耶稣救我们，我们得救了，他就为我们准备了很多的善功，让我们在善功中度日。义人不是什么都不做的，只是嘴巴说我是个义人，我什么都不做。义人。是在善功中度日，只有天主是上，他一直在善功中度日，也就是主所召教的事，他就立刻回应去做，做成主要我们做的事，就是正义齐全的人，他常同天主往来，常常跟天主在一起往来，这一个往来。就是你到底跟邪恶的灵、魔鬼往来，还是跟天主、跟天主圣神往来？我们的生命都跟天主常常的往来，这个往来也是相通，圣神会帮助我们把耶稣基督的恩宠通到我们里面，把我们的渴望通到。坐在宝座上的主，把阿爸父的爱通到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常与他往来的人，就是不断的跟他相通，叫做祈祷。祈祷的意思就是向主说话，听他讲话，不单单是向他讲话，而且也要听他讲话。那么这话是丰富到一个地步，不见得完完全全是你懂的，我懂的这语言。世界上还很多语言，有的时候听不懂，但是有感动，因为话里面有灵。那么天主的话在属灵的世界里，又是主显现，你立刻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也还没有说，哎，主就立刻知道。 我要说什么？是一个更好的，也就是圣咏十九章所说的，日以日侃侃而谈，夜以夜知识相传。高天陈述着天主的光荣，穹苍都赞美颂扬他的荣耀。日以日侃侃而谈，夜以夜知识相传，不是言也不是语，而是天主的话充满了大地。这是为什么？又是我们看到一个状况，就听到了主借着这个状况他告诉我他的爱。而这一个常与天主往来，就是一直在跟主往来沟通，就是祈祷的这样的状况。他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和耶斐特。你生儿子，这是天主的旨意，要我们生儿育女，充满大地。所以你做天主要你做的事，可不可以还跟天主往来？可以的，就在祈祷，求主啊，保守我太太腹中的胎儿是健康的，是活泼的。你与我同在，与这胎儿同在，可以祈祷，就是照顾孩子是持续的。小的时候是天天要换尿布，那个时候还没有尿布，就天天要洗尿布。这一个单调里面，每一次洗也都可以在主的爱内。圣神啊，你也洗我，你洗他，洁净他，也洁净我。就是他是个父亲，他生了三个儿子。十一节，大地已在天主面前败坏，到处充满了强暴，就是天天的思念已经不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就是失恋到一个地步，有一个结果生出来的。这邪恶常常就是借着你不醒悟、不跟天主往来的时候就进来了。当列王都出去征战，在大达卫的时代，达卫自己不去征战，那还是征战的时刻。现在也有属灵的征战，你不要征战，也在这征战中，因为不是你决定的，是天主的时期。大卫不去征战，他就在皇宫的屋顶上散步。散步也不是不好，散步可以祈祷，我也很喜欢散步，跟主天天往来。亚当跟厄娃天天趁着晚凉的时候跟天主散步，是很好的事情。那么散步散步，有的时候也看一看，在高处看得清楚，就把我们提到高处看得清楚，看到不好的你要知道要抵挡。他看到了美女在做一件事，每个人都会做这件事，他看到了一个女人在沐浴，他做一件事情去打听他是谁，他的心有没有被动了？他去打听，他去问，他就去想，这么美的姐妹，我跟她在一起有多好？他想了很久，他做了没？当他做了，罪恶就落实了。所以当你不醒悟跟天主往来的时候，仇敌就找机会杀幼子。那么你不拒绝这幼子，你的私欲被他勾引，就开始在你的里面怀孕了，怀孕了。同样圣神的果实也是要在我们好的心田中去保守，去保守来生出来。所以大地都充满了强暴，天主借大地已败坏，因为凡有血肉的人品性在地上全败坏了。这是一个大的败坏， 这也是现在的世界正往这个方向去的真实。诺厄的时代，天主出手了。那么这一个诺厄时代的败坏，他除掉了，可是他保留了义人。这一个时代的败坏不会永久，一直在败坏中，主会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人解决不了了，诺厄解决不了了，我们都解决不了了，天主会解决。那么诺厄是如何在这过程中做了主的召叫他的工作，那么也指引我们领受主光照我们当如何做。第一个，让你的心思念虑交在主的掌管中，如同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我要对你爱慕倾心，我要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我渴望用我全部的心充满你的爱。他的爱在我们里面满了，这份爱你不会一直堕落到杀人，而是大卫最后还杀了义人，流了义人的血。不要让他应允，要抵挡。天主遂对诺厄说，因为大家都不听呢，对谁说呢？大家都在那个时代结婚吃喝，根本不知道主借着环境说了很多的话，打发他的义人传讲呢，要有洪水审判的事，也召叫他的义人建方舟，是一个证据。他们都不听，而今天也有很多就是不听，而陷入了世界的潮流，败坏的风气，而终至丧亡。天主对诺厄说，我已决定要结果一切有血肉的人，因为他们使大地充满了强暴，我要将他们由大地上消灭。他要除掉大地这些强暴罪恶。亚茅斯先知书第三章，那里说，屋主上主若不把他的计划告诉他的先知仆人，他就什么都不做。他的计划会告诉他的先知，告诉他的仆人，他就会按照他所要做的他的计划去成就，而且他的旨意必会成就，他的计划必会实现。天主就告诉了诺厄他要做什么，而且也告诉诺厄应当如何准备在这一个过程里得到他的保守。我要将他们由大地上消灭，你要用薄木造一只方舟，你要用薄木造一只方舟，就是主尽管在审判中仍然给我们得救的光亮，得救的智慧，仍然给我们一条生路，而且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他仍然一直在给各式各样的恩惠，他如今也在准备我们，给我们恩惠。因为方舟不是一天建的，我们若敬畏主说要建，就要把握机会，不要昏睡。什么时候昏睡？就是很多的柚子撒进来的时刻，就是你除柚子都来不及。那么你不昏睡，不给仇敌余地，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才能为主所用。他造我们是他要用我们，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惠。你要用薄木造一只方舟， 就是要成为了一个审判时候灾难的时候的避难所，能够让人让生命能够得救的一个地方。而这一个地方也预象着耶稣基督就是这方舟，我们在他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他让我们继续他的使命，传播天国的福音。主耶稣自己传播了天国的福音，他完成了，他就把这一个使命交给我们。诺厄也是承受了这个使命，要救那个世代的人，只要悔改远离邪恶，就能够进入方舟，在基督内重生得救。那这方舟是用薄木造的，薄木是从柏树取出的材料。那么树木属灵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翻到申咏九十六篇第十二节，原野及其中的一切都要舞蹈，森林中的一切树木各显欢乐。森林中的树木就是很多很多的树木，都显示着各式各样的欢乐。这一些显示着各式各样的欢乐是有生命的欢乐，也就是当风吹时，这树叶树枝就在那里摇动，就在那里摇动，就在那里欢舞。当我们在赞美敬拜的时候，我看到有人的手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有的是比较大的，是一片旗子起舞，在这里飘扬，在那里飘扬。没有两棵树是一样的，没有两片树叶是一样的，就是天主是多彩多姿的天主，他就使得所有的树木都在欢乐，有生命的一切都在他的作为里欢乐。圣咏一百篇也说，要兴高采烈的侍奉上主，走到他面前要欢呼。我们是欢呼到他跟前侍奉他的。侍奉天主只有一种，就是要喜乐。愁眉苦脸的不能侍奉天主，愁眉苦脸的到他跟前来是求他治愈，领受他给的恩惠。当你活过来的时候，就要侍奉他。马可福音第一章，当耶稣到达伯多禄的家中时，伯多禄的岳母在生病，耶稣就治愈了伯多禄的岳母。伯多禄的岳母一得到治愈就起来侍奉。你知道躺到床上很辛苦的，一起来的时候侍奉是不是很快乐？而这一个侍奉，这一个事情就传遍了那个地方，为此全城的有病的人都来了，耶稣治愈他们所有的人，全城都欢乐。而这一个欢乐，我愿意兴高采烈的侍奉他，就是我愿意为他所用。那么有一棵树，柏树指的也是诺厄，你要把你自己的生命献出来。你知道这薄木要用，这木材要用，要不要把它砍了？第一个，你愿意为主而舍弃你的性命，主就会赐给你新的生命。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我们若以主的名、主的话为耻，否认主，主也否认我们。我们承认他的名，我们愿意为他舍弃自己的性命，就会获得性命。我们要满足自己的私欲偏情，不愿意交给主，就会丧失生命。 这是主的宠召，这是主的召叫，我愿意活在这边侍奉他，更胜过我躺到床上，有主的仆人带来治愈给我，都很好。那么躺着生病得治愈好，还是没有病去做主的工作好？我们要知道，主给我们的是更好的。你不亲近主，你会躺着生病的。那么你亲近主、侍奉主，主会保守你的，保守我们的。主耶稣，求你保守我们中间爱你的人。你把这个渴望给我，给我们，就是我们要侍奉你，一直到你圆满的时刻。我们要坚韧到底的侍奉你，走你摆在我们前面真理的道路。所以懦弱愿意把自己给出。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给出，这有死的生命是该死的，他会给复活的生命。这一个没有根的树，树干，也就是约柜里面中间有一个亚囊开花的杖，一个杖，死的树摆到约柜的前面，过了晚上，到了清晨。它发芽了，不但发芽，还开花了；不但开花，还结出了果子。一个死的树干怎么会结果子？就是复活的能力，交给了主，主会用。那么这一个砍掉的树干，如果要用，还要加工。如果你只用一个树干做一个什么东西，可能可以做像一个独木舟一样。还不是独木舟一个筏，可是不能够在那个时刻用。某些时候可以用筏，对不对？可是，在那个大灾难的时候，要用方舟，就是愿意主你用我，不是我按照我的想法，按照你的想法。只有按照他的想法才是有用的，而在那个时刻，所有人的办法都要证明是没有用的，只有天主的办法是有用的。在大灾难时一样，所有人的办法通通没有用，只有他的办法才是有用的。经上说，还有一次，我不但震动地，我还要震动天。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第一次他震动的就是在西乃山上，他显示他的荣耀，大地震动。那么还有一次，就是末后的时代，我们所要经历的，他要大大的震动，一切都要震动。那不是出于他的，就震到没有了，垮了。巴比伦兽所建立的。那城，那敌基督所建立的那一塔，一个小时就全毁了。人所造的都经不起。那么，凡是不会震动掉的，就是出于他的，是永远长存的。他喜欢把这不动摇的国度给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就是怎么震动都不会震掉你心中的平安，你得到的安慰。是肯定的，站立在那里，为主所用，所以他在震动。这一个全世界的瘟疫，就是他震动了全世界了。所有的执政者、掌权者，甚至于升斗小民，都在这个状况中被震动了。有的人真的很恐惧，有的人就在那里安息，得到了好多好多生命的滋养跟成长。都断绝了很多过去的一些供应，他有了新的供应。我们也是在这段时间，有一群人经常的聚在一起，生命更新改变。我们不要浪费主震动唤醒我们、给我们恩惠的时机。所以，只有出于他的，才是有用的。那么天主的工作先圣化我们的心， 让我们不要在他的工程上加上什么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这些意思。他要告诉我们，他要做的事，让我们的心思念虑被圣化，也就是我们所思想的 imagination and intention 都是出于他的圣化，而且想。你这样思想，很多神奇的事情会发生。今天早上我刚刚在那边的时候，主使我想起一件事。很多年前，我到达台湾传播主的福音，我们唱了很多很多属神的歌，因为圣咏四十篇这里说，他将新歌放在我的口中，使我口唱新歌，众人见了起敬起畏，都把光荣归给主。他真的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歌。然后在台东那一次的聚会，我们唱着歌，有一位姐妹来到那里很感动，她说，主啊，他们唱了好多新歌，你可以给我新歌吗？我也想要唱。这是一个渴望。我们都是没有学过作曲的人做出的曲，我们没有学过太多的音乐，对音乐不是专科的，但是天主就把新歌给我们，不是学来的，而是天主给的。这姐妹就这样子盼望，后来她看到我们用单枪的投影机把歌词打到上面，她说，主啊，如果你给我一个新歌，而且是在这样的场合用单枪打到荧幕上，这多好。她自己想了，自己很高兴，但是她也想说，这是在他有生之年是不可能成就的。第二年我们去的时候，就在聚会中，就给他一首新歌，举心向上仰望主，就是他唱了这个歌，有人听到了说很好，就把它写下来，打了歌词。那一次神父邀请教友们，他选了四个教友做见证，就是我有感动，留了一段时间，我跟神父说，神父， 你们这边有很多天主的恩惠，你愿意除了我们外来的主的仆人做见证，也有你们这边的人做见证，好不好？神父说，太好了，我也盼望说哪一天我的教友们也站在台上做见证，你看这个盼望是不是都成就了。他就说，我跟他说选两位，神父说我就把这时间变成一半，就是请了四位。那位姐妹王凤欣姐妹就被请到台上做见证，她见证就见证她如何得到这首歌，就打出这首歌。她完全没有想象到这一个一年前的这一个盼望，这一个想法成熟了，就真的发生了。就是这首歌，举心向上仰望主，尽心等候主来临，在主内我们同心，尽心等候主来临。我们之后的赞美敬拜会唱这首歌，愿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也带着盼望，你的新歌也要在主指定的地方用单枪投影机打到荧幕上，众人都唱新歌，天主喜欢把各式各样的恩惠赐给我们，所以天主把他的旨意告诉他的先知，他的先知叫准备领受的这一个光，而且要有行动，你要用薄暮建造一只方舟，这一个方舟就是避难所，主是我的避难所，他以拯救我的喜乐环绕着我，这是圣咏三十二篇所说的。主是我们的避难所，主要我们做的避难所的工程，是他恩待我们，召叫我们，而他要用的材料就是你我这些人。 这一次方舟，舟内建造一些舱房，也就是这里面要有一些空间，这些空间要让生命在那里不受害而得到保全，所以这里面是有舱房的，是有空间的。而你要做成舱房跟空间，是不是只是一个树干？你一定要切、磨、锯，要把它变成你要用的那个样子。所以主要切割我们，用我们，破碎我们。我们也是他圣殿的活石，他要凿这个活石，开采这个石头。而不是粗糙的石头拿去就用，而是他会凿，他会做。所以这段时期也是他在找你，他要用你，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在炼净的，在洁净的。他震动也是这样，就是为了我们能够成为他可以用的得胜者。我们成为得胜的教会，得胜者、得胜的教会快要诞生了，因为惨痛已经开始了。幼子跟麦子已经发芽吐穗了，已经显出来了，显而易见，是属天主的，还是不是属天主的？它也在震动了。这里面有仓房，是按照山上的式样，按照天主的蓝图在工作，所以他整理你，整理我，是他的手在工作。我们愿意他来整理，就是把你的身体当做活祭献给他，交给他。活祭就是在祭坛上的牛跟羊献给他的。是要被剖开，是要切碎，就是我的旧生命死了，我有新的生命，为他所用。他要用的，是经过他整理的。大家都想要侍奉，那么以色列的子民集体叛变，想要得到大司祭的位置。经上讲说，大司祭是不可以用自己肉身的手去取得的，而是天主召叫的。那么他们压迫梅瑟、亚郎，说他们擅权跋扈，他们集体叛变，就是可拉党人，地就裂开吞噬了他们，他们还不悔改，还这样。那么主就启示梅瑟，你让以色列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的首领都准备了一根棍杖，写上他们支派的名字。那位支派写了亚郎的名字。这12个棍子都在约柜前。过了晚上，到了早上，只有一只棍杖发芽了，就是亚郎的棍杖发芽了，是天主拣选的亚郎成为大司祭。意思就是，这一个重要的位置是要有复活的生命。那么复活的生命要有前面愿意死的生命。当众人集体叛变的时候，梅瑟跟亚郎是伏伏在地求天主怜悯，也为这些人祈祷，不愿意他们在瘟疫中丧亡，瘟疫发生了。亚郎就站在破口的地方，梅瑟说：“赶快献祭，这一个悔改的祭。”这瘟疫停了，是因为有主的仆人被召叫站立在那个位置。侍奉的根基在于复活，复活前就有死。以前我很难等那么久。 我等了进到第七年，我已经觉得我等到一辈子也都可以了，没问题了。我也以为我要等一辈子，主就说时候成了，你不要急，不要抢高位，这是得罪主的。主要用你，主要用我们，要看我们的心是不是能够被他整理，为他所用。不要有恶心、悖逆的心、邪恶的心、骄傲的心、高举自己的那一个心，而是谦卑顺服的心，让他安排，那才是正义齐全，他可以用的人。就是由他所建造，我把我自己当作活祭，奉献就是我所有的，我才可以给出去。我一旦给出去了，就不是我自己的了，是接受这一个奉献他的了。我们把自己给了主，我就是属于主的，他有主权用我们，他要帮助我们，他要洁净我们，他要整理我们。凡是奉献到主手中的，他都会破碎。在人的手中可能是五个饼两条鱼，这一餐甚至于你省吃俭用吃个三天四天也就没了，但是其他众人饿死了，你没有感觉吗？主就是用了五饼二鱼，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接过了饼跟接过了鱼，拨开就谢了，拨开分给众人吃。五千个男人吃饱了，总共可能有两万人都吃饱了，剩下的还有碎屑，收集起来还有十二筐十二篮，这么多的丰富，就是他破碎他就用，他破碎，这个破碎是死亡的过程，进化的过程，这一个他使用是复活的能力，经过了这死亡已经没有了一个肉性再去窃取他的荣耀，他才放心把他的荣耀赐下来，免得他的荣耀很大我们受不了就上亡了。他的荣耀降下来的时候，来世的全人降下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担得起？如果我们现在不让他准备，你要用薄暮造一只方舟，舟内建造一些仓房，内外都要涂上沥青，里面外面都要涂上沥青。如果不涂的话，木板方舟都做好了，放到水里会怎样？会沉下去，这外面的水会跑进来。在地茂德前书那里提到，让我们翻到地茂德前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圣保禄宗徒鼓励地茂德，圣保禄宗徒说，保持信德和良心的纯洁，就是信德和良心都必须是纯洁的。有些人竟摒弃了良心，而在信德上遭了船破之灾。如果你摒弃了良心，良心已经说这样不可以不可以，你就不管它继续做，就是摒弃了良心。圣神在你的良心里提醒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你偏偏要这样，就有了破口。而这个破口就是信德上的船破之灾。这一个有破口的船有没有用？是没有用的。耶稣是头，我们是身体，世界都在我们的脚下。这茫茫的大海预象的就是世界，我们不在世界里面，而是在世界的上面，就是世界里的要上亡的人都要被拯救进到船里。但是这个船必须是有完全的信的，不能有破口。你说主啊，你很多的话我都满全了，只有这一句话我没满全，但是这一句话不满全， 这句话就是一个破口，就让你沉下去。信德就必须是完备的信德，义就是完全相信他的话是不可妥协的。那这一个船破之灾，你做了半天还是沉下去。若望一书第二章经上说，你们不要爱世界，谁若爱世界，天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你们要爱天父，不要爱世界，所以不要有爱世界的贪婪的肉欲，不自私，那将来就会出问题。有一个先知，圣经称他是先知，叫做巴郎先知，但是他爱钱，爱钱就是他生命的破口，最后他就为了钱而跌倒，他被杀了。圣经称他是巴郎术士，就是算命卜卦的这一类，是因为他里面爱世界里的钱。所以说爱世界，天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所以说爱世界，这世界的就会把生命的种子像荆棘一样的扼杀了。世界的水喝了会再渴，凡喝世界的水喝了会再渴，这世界的水就金钱，你越爱钱就越觉得缺钱，什么都要钱，你爱世界里面的这一些都有这个味道，就让你渴死，甚至死都不知道怎么死，因为死的时候喝了很多胀死了，那么也觉得很渴，是渴死还是胀死，好，两者都有就死了，上亡了。在加拿大书第六章第五章，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就是世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污染我们的心，就给我们的是活水灌溉我们的心田，而不是世界的海水倒灌污染良田。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在十字架上，我的旧人死了，死人是不会受到诱惑的，对不对？如果一个很爱钱的人，你知道吗？最爱的就是钱，他死了，你给他包个大大的红包，就放在他的胸前，放到他的头旁边，两个金元宝，他能够爱吗？为什么要死？就是爱世界的心全死了。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承受主的荣耀。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世界已经不把你看成同路人，在一群贪污的人中，你不贪污，他们贪污都背着你，你不参与讥讽者的席位，不参与那一些恶者的作为，那么他们也不要你。很好，为什么要罪恶的一直跟着你做朋友？要进来，里外都没有破口。理清，让我们的生命里里外外都没有破口。这方舟是一个地方，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神的圣殿，里面也是一个地方，我们整个的生命要被主所整理。不要爱世界在你的心里，要全心全意全灵的爱天主，爱他与万有之上，为爱他要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要对付你心中不合主旨意的，他知道那里不可以不宽恕，这是一个极大的破口。主教我们的祈祷，天主经，你们知不知道天主经内容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念过天主经吗？念过 你用天主经祈祷过吗？有，里面有一句话：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底下还讲了一句话：你们若不宽恕别人，就不被宽恕。那么，求你宽恕我们，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你若不宽恕别人，你的罪就不蒙宽恕。你若不蒙宽恕，这破口可大了。谁若不宽恕自己的弟兄，在若望一书第二章，对他就有绊脚石，他就在黑暗中，被绊的也不知道。特别这弟兄指的是基督徒。更不能够彼此不宽恕。当我们彼此宽恕、彼此相爱，别人才能认出我们是基督徒，是主的门徒。你不可以不宽恕教会中的任何一个人。你不要自己想说：“主啊，你不知道这人伤我有多深。”所有的人都可以宽恕，除他以外，天主经有这样讲吗？除某某某以外。除什么以外，他是绝对的，我们必须宽恕，要把主的话当话，这是最重要的诫命，就是爱。你如果真爱的话，你会爱仇人，你会爱得罪你的弟兄。主啊，求你宽恕他，求你不要追究他的罪恶，我愿意奉你的名宽恕他，祝福他，让他也能够悔改。让他也能够得到你的救恩，进入方舟里。这是一个大的地方，要容纳很多很多的生命。他在整理我们的心胸，是不是不关心别人，还是很关心？你要带着一个极大的爱，要有空间，不要有破口，不要用世界的思想。世界的败坏来玷污主的工程，这是主的蓝图，这是主要做的事情。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就是这是永恒的。你必须宽恕，你必须爱。那么不是勉强，好了好了，我就宽恕他吧。不过，让我再也不要见到他，最好让他生个病。今天有讲习会，他不要来。你这是骗谁啊？我们会笑，我们知道这是可笑的。可是有时候我们做这件事情，在黑暗中，我们认为是可以的，不可以。主有他绝对的权柄，要用他可以用的，正义齐全的人，就是不要丧失了主可以用你，可以用我，来拯救很多的人。这沥青就让我们跟世界没有破口，就让这一个容器、这一个避浪所没有破口。你要这样造方舟，而且要这样造方舟，要有300肘长、50肘宽、30寸高，是一个很大的地方。那么这一个很大的地方，其实要用的薄木板也很大，就不是一棵树的薄木，而是很多薄木树的薄木，也就是一个奥体的建造。有你，有我，有我们每一块主要用的圣殿，也不是只有一个石头，而是很多的活石。建成属神的殿宇，教会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子的圆满，就是天主为我们准备跟他同居共处避难所，在审判中是避难所，在永恒的岁月里是一个永远福乐的地方。他要以拯救我们的喜乐环绕着我们，我们在基督内。就不受审判。不论审判是怎样，在基督内都是安心的、平安的。主耶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按照头的旨意所建造的，是建立在磐石上，主就是这神磐石。他又召叫了宗徒、先知、传福音的人、师母和教师，是他给教会的礼物。而教会是建立在宗徒跟先知的基础上，我们在这基础上，我们搭配在一起，我们在那里建造，我们在那里被使用。而这一个五重执事是帮助耶稣基督的身体进入成全圆满的地步，好使得肢体跟肢体、关节跟关节之间能够紧密的结合。你知道方舟的膀子是不是要结合在一起？可不可以东一块西一块？建的时候是这样，建成了就不是这样。所以有一个基督身量圆满的尺度，你若真是他的身体，他在建造每一个肢体，他打发他的仆人来帮助我们，要以合一的灵建成一个属神的殿宇。这一个方舟圆满的大小，基督身量圆满的程度，就是这一个震动要诞生的那一个圆满的教会，主要来迎娶他的新娘。其他都要过去，也就是是他建造的，不是人手建造的。人手建造的跟他建造的有时看起来很像，但是一震动就知道了，一用火一炼就知道了。圣神的火要检验每一个工程，要检验方舟造好了可不可以用，那审判的时候就知道可以用还不可以用了。若二建的方舟可用还是不可用？可用，它经过了这个检验。我们的工程都要被检验，都要被检验，它要用，而且是一个一个木板的检验，对不对？一个一个的部分的检验，一直检验，全部检验，按照蓝图都成就了。这方舟上层四面做一些窗户，它有在上层的四方都做一些窗户，可以承受从天上来的亮光。在天主的宝座四周有四个活物，他们环绕着宝座飞翔，四个活物不断地说：圣圣圣，善有的万有的主，你是今在昔在将来永在的天主。他们在那里欢呼，他们全身遍布了眼睛，眼睛就是可以看到外面，把外面的内容呈现到里面。如果我想要看到这环境中的每一个部分，我要不要用眼睛？要。那么我要这样子看，我看不到后面。如果我要看到后面要怎样？我要这样子看。那么看到这里，如果要再看，哦，十字架，赞美主，有方向。如果我后面有眼睛，我要不要转头？不用，那不更好？全部的身上都是眼睛，上上下下通通看到，全部都看到，就是天主荣耀的显现。他要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得着，他要让他的教会得着，完完全全各种角度的丰富。不要以为我多了不起，其实是天主很了不起，我是很渺小的，我所承受的只是他给愿意众人看见也渴望。有人唱了新歌，那有人渴望他也得着，有人渴望也站在台上他也得着。天主要得着他所有的子女们都活着奉旨传播天国的福音。那么我们必须认识天国的主，天国是什么，福音是什么，要他来帮助我们， 能够看见，能够看见。你知道，如果你的两个眼睛看到的是不协和，你会晕眩。我有个朋友，他晕眩，一来的时候不能开车，天旋地转。有一次在聚会中，他说：“我又发生这样的事，你可以为我祈祷吗？”我带着信心为他祈祷。后来他跟我讲说：“我很感谢你，我的晕眩好了。你只有两个眼睛都不协和，三个、四个，全身呢，通通都不协和。那你这……我难以想象。”两个眼睛一定要协和，只有两个人都不协和，只有夫妻两个都不协和，好好学习协和，才有一家人。所以，主把我们小小羊群摆在一起，要合一，他才会召叫各地他的羊群共牧一帐，进入他同一的国度。天国临近了，在天国里没有分裂的，一国若互相相争，就不能存立。一家若互相相争，就不能存立。合一是多么重要！这是主的心，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你们看那个十字架，看是不是看到同样的？我刚才看到了，我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也是同样的，就是同样的。它让我们能够双目都注视着他，不要一个眼睛看他，一个眼睛看世界，变成真的是船破之灾、晕眩，那个是帆船之灾。所以要有从天上来的亮光，就是要我们思念天上的事，用心灵的眼睛看着天上的事，主会使你有异象。圣经说，主的子民若没有异象神事，就要放纵，很放纵。今天很多的放纵。欧塞亚先知书第四章，他的名会上亡，就是因为没有知识，没有属灵的知识。属灵的知识要在属灵的看见里得着的，要看到圣神的启示而得着的。要高一寸，门要安在侧边。这个门是安在侧边，是从这侧边的门可以进可以出。这方舟也是预象着耶稣基督，他的肋膀为我们打开的一个门，通过他肉身的帐幔，进到他永远的爱里面的门。而我们也是愿意为他而被破碎，而有了一个珍珠的门，天国的门。方舟要分为上、中、下三层，这上、中、下三层也是预象的三层天。第一层天就是我们看到的天，在上面还有一层天，本来是天主跟亚当、厄娃在那里相会。知道天上的蓝图，管理这个世界的地方，但是撒旦窃取了，就霸占了一个地方，所以他是空中掌权者，黑暗世界灵界的霸主。这撒旦是不喜欢住在我们里面，他是在天上，在用这一个错误的风气迷惑了世人的欺骗者，他喜欢又子撒到人的心中，让人孕育出很多的恶魔 demons。demon 没有体，他就要用你的体去传播黑暗世界霸主要做的事情。为此，有一个空中掌权者，所以我们要醒悟，我们对抗的不是这世界的血和肉，而是有个空中掌权者。那么，二层天在上面就是天主的宝座，主耶稣，天上的圣徒，他的宝座，时期已满，天主的时候，天使长 要把撒旦从二层天到地上，这是启示录第十二章所说的。那么这一个三层天，也就是我们在教会里还是经验到有一种属灵不好的空气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是主要把我们提到天上，坐在宝座上，有个更高的位置，才能够知道天主的旨意，不受到迷惑，而能够知晓。而我们在地上，就按照主的旨意，都是得胜的。这三层天，这三层上中下，最底下的是跟外面的水最接近的，对不对？就直接碰到外面的水，而中间的一层就隔了一层，最上面的就离它很远，也指的是我们的灵魂体。天主在我里面掌权，在至圣所，我的灵里，我的魂就要开始被他充满，他的话所充满，让基督的话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厄弗所书第三章，不但在我们的灵里，也要在我们的魂里，你要思想他，你要想要怎样去侍奉。又是他要我传讲，我需不需要去思想？需要，默想思想。又是我懂了，灵里懂了，我知道我讲不出来，因为我的思想还需要进一步的知道这是什么。那么我思想知道了，我才能用我发声的体说出来。可是有时怎么说都没有办法说到它的丰富，可是我相信我尽力了，我说不清楚的，圣神会帮助你们清楚，真的会帮助你们清楚。有时我甚至不知道的事情我说了，我不知道。我经常碰到有人跟我说，哇，你这几天说的话答复了我生命中所有的问题，根本就是天主派你来对我说的。那么那个也说对他说的，他们问题都一样吗？不见得一样。但是天主对众人说话，他的话是丰富的。他说，凡劳苦和负重担的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的安息。就是指着所有劳苦重担的人到他跟前。你可能是不同原因的劳苦重担，但是都可以得到安息。重要的是圣神解释，天主打发他的仆人传讲他的话。重要的是我要忠心的传讲他的话，求主帮助我，帮助我们。所以有上面的，就是坐在宝座上的主，天主把启示给我们，上中下就到了我们中间的这一层，就到达了我们的体。我们的体不能够从世界来的玷污，更不能有幼稚的种子，对不对？我们的心要谨守，因为生命由此而出。我们的心有什么，嘴巴就说出什么。我们不能用同一的口吐苦水，说埋怨的话，又吐出赞美的话，因为我们的心要满了天主要做的事。看，我要使洪水在地上泛滥，消灭天下一切有生气的血肉，凡地上所有的都要灭亡。也就是罪恶的结局一定是完完全全的被扫除，否则不会有天堂，不会有好日子。主怜悯我们，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审判临近了，审判是从天主的家中开始的。其实诺厄早就被神审判了，他才能够正义齐全为主所用。他审判我是他爱我要用我，他审判你是要洁净你。审判的意思就是他把真实显现出来，我们受不了，但是我悔改了。那么他只要显现他自己就有审判，因为荣耀的神天主容不取容不下任何的邪恶。圣有十九章，愿我心中的思念，我口中的话都悦了你的心。 这是我们要准备我们的生命。他会用你，他会用我，他会用我们一起建成一个避难所，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我们站起来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请看，我已来到你的跟前，为了就是承袭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我的一切所有都是由你而来，唯有从你而来的是好的，是你救赎了我，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就带着感恩的心，把我自己的身体，把我自己的心，把我的生命献给你，当作活祭献给你，求你悦纳，求你继续整理我的生命，让旧的都成过去。你要更新，更新一切，让我死于旧人，借着你的圣神，圣神的光，致使我的肉性，肉性中的妄动，致使我的罪恶，你将我的罪显明在我的眼前，让我借着你的光把光明看见，看见我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说了不该说的话而获罪于你，做了不该做的事而伤了你的心，想了不该想的事而使你非常非常的心痛忧伤。你为我的罪而哭泣，我以前不知道，如今我知道了。主，我认罪，我悔改，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向我显示你的心。我不愿意再让你忧伤，我愿意我心中的思念讨你的欢心，不讨你欢心的思念我都弃绝，让我的心不充满任何的不义、邪恶、仇敌撒进来的诱饵，让我心中的破口、生命中的破口，你亲自用沥青把它堵住，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生命中的破口，好使我不与世界的灵、世界的风气同流合污，我能够为你所用，好使我的心满了你的话，满了你的生命，就要从我的口中说出动听的话，正如同你来到世上，世人都说你口中说那动听的话，唯有你的话动听，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中，要从我们的里面，你用我们洁净的口舌传讲你的话，也是动听的。让你圣神感动，听见你动听的生命的话语，都能够回心转意，都能够认罪悔改，都能够喜乐的把自己交在你的掌管中，都能够带着同样的盼望，要兴高采烈的侍奉，走到你面前，要欢呼，你把喜乐的灵倾倒在我们中，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聚会中，在我们的家中，在你的家，你的教会里。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